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的心不再漂流，因为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怀中。感谢你的使我们的眼不再追求，因为我们能够定睛在我主耶稣基督身上，永远成为我们的标杆，在我们的前面引导我们。更愿你这个时候，你真理圣善的灵光照我们，教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我们回到你自己，以至于我们安息在你的怀中，也只定睛在主耶稣自己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打开何西阿书，旧约何西阿书第十章，让我们从第十章第一节来看起。旧约何西阿书第十章，请你帮忙你旁边的人翻翻圣经，也许有些人不大熟悉啊这一卷书。第十章第一节开始怎么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摘伐芦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这是先知说话，再一次总结这个北国以色列人的罪状。现在呢，我们看第九节，上帝说话：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说你们在这民中必有轰浪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十五节，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我们今天把这重点放在最后的这几句话，我们再一次听到上帝非常严厉也非常斩钉钉的向以色列百姓，向以色列北国来宣判他们必将亡国。而且这件事情是出自于上帝之手，是上帝定义要使到这样的事临到他们。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以色列民族对自己的一种国家命运跟自己在历史进程当中走过的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的了解。不但他们看到自己在历史的大洪流的进展当中，也受制作这整个外在的局势局面的牵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深深见证一件事情，在这一切之中，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他们的上帝的干预参与， 我们一般上我们没有这种想法，我们现在更认为这种想法是迷信，是无知，把一个国家的兴衰寄托在或者是基于是一个神明的这个保佑，或者是一个出自于神明的一种的这个关系。我们以为我们更加理智，更加理性，我们没有那么幼稚，也不再受制于教会的那一种宰制来这个控制人的思想。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有我们的理性，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更加有理性的那一个根据跟那个意义。这是我们在300年前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主义之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一种的把握。但是今天我们透过一个民族他自己的见证，他们真的这么幼稚吗？他们真的这么迷信？他们真的这么无知，就把自己国家的这个兴衰只是看成是跟他的这个神明之间的一种的牵连而已吗？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说呢？他们这样子说有什么意义？他们真的正如我们所想象的，因为他们迷信吗？很多时候我们加诸在这些关于信仰的事情上的这些评论，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是外行人，是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一种的不了解。而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以色列百姓自己独特的一种民族的历史经验的一个见证跟一个告白。当他们这样子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对他们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为什么上帝一直借着先知不止一位，一直不断的在以色列王国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不断的向他们宣告，这有他惩罚有他管教的成分在里面。旧约有许多的这个书卷的出现跟以色列人王国是分不开的，甚至摩西五经的编修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民族，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冲击，直到他们回顾他们过去跟上帝曾经有过的那一种的经验跟那些传统，而从此以后呢，这些塑造了我们在过去这1500年来所看到的一个很独特的民族，叫做犹太人跟犹太的这个信仰。而耶稣是在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跟继大成里面，我不要用基督教，因为这样的一个称呼不能够很正确的反映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幼稚很迷信很没有理智的一个事的一个见证。在这里呢，特别是12节，今天我们要特别注重在这一件事情上。上帝再一次这样子呼吁他们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的题目是黎明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既然审判已经，既然王国都已经就要来到了，何西阿先知宣告的这些信息不久之后，以色列就遭过亚述帝国的吞灭。这时候还能够做什么呢？为什么上帝呼吁他们说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而这里关键也就在这里， 上帝借着先知不断地向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亡国是因为出自于我的惩罚，是使到他们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能够有一种浴火重生似的那一种呢，新的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的前途的之可能。而这件事是要从这个时候开始酝酿的，是栽种，栽种是要经过一个时间的，甚至要经过这个审判，经过这个亡国这个过程过后呢，会收割这个慈爱，而现今正是寻求。虽然说审判不会因为什么再改了，这个已经是上帝决定的，就是要这样子来管教，但是审判绝对不是上帝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或者说只是他的一种怒气的表现。上一个星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常常把上帝的怒气形容成是上帝一种在发一种脾气对着我们，这不是上帝所圣经所说的。神针对人的罪的怒气而产生审判，但是不是一种发怒，不是一种脾气，不是一种呢恶劣的态度的宣泄。审判之后要带来更新，要促成呢一种复兴跟促成一种改造。所以上帝这时候呼吁他们说，寻求他，而且开始栽种公义。公义不是公平，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英文就是说，公义不是 justice。 圣经讲的公义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在那种罗马背景的时代，在教会的一些人的解释里面，从罗马人的那种 justice 来解释，使到圣经的公义的意义呢被误会了，不是从一种法律法庭上的跟律法上的一种的这个判断，这个 justice 来讲的。旧约圣经是出自于东方社会里面，而旧约本身表达他自己的事，虽然用的这个文字的这个翻译有时候不能够完全呢表达他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呢就会看到其他的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公义，也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意义。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来听这个国庆的群众演讲大会，而在不久前我们的总理特别委任我们的教育部长成为一个收集各同不同意见，新加坡人的意见，认为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何去何从。我上个星期在长执会里面，我用一句简单的话回应，用生命记来回应，如果这就代表我们基督教的那样的一种的了解，什么叫做存活在一块土地上，什么叫做拥有土地，怎么样在一个土地上打造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跟生活意义跟状况。这事情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几乎从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书都在讲这件事。教会在过去犯了一些错误，把信仰讲成只是灵魂得救，也只就偏差窄化在只是灵魂得救，给人一个印象，我们这些人根本好像就是呢不在乎也不想要活在这个世上，只是等着呢上天堂不下地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这不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所应该这样表达的，特别是当我们回到旧约的时候。 今天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将要被上帝赶出上帝给他们的那一块存活之地，上帝要让他们亡国，甚至成为亡国奴，要漂流在被人呢带到异地，连根拔起。上帝透过耶利米书说，拔起拆毁，拆毁至拆毁，很强烈的。我们不希望在我们这虽然短暂的有生之年，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是从地连根被拔起然后而漂泊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在他们短短的4000年左右的历史里面，大多数都是在漂泊的。这个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会是如此？所以他们比谁都更加明白跟更加体会什么叫做存活在地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怎么样能够好好有把握的存活在一块土地上。但是现在呢，上帝借着何西阿先知说，列国就要来侵占你，一切的保障要被拆毁，你要被分散，你要被带到离开你所有之地，因为你在这我给你的地上犯罪。就是第十章第一到这个第五节先知所总结的，神也让他们曾经在那一个土地上面呢能够活得富裕，他们曾经国家势力经济到过一个高峰。但是第一节那边说，国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就是离开上帝，宗教混杂。第二节，心怀恶意，耶和华必拆毁他的祭坛。然后第三节，做王的是怎么样呢？在第四节说，为立约说谎其假誓。等一下我们对照一下旧约其他的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这么指责，以及为什么以色列人自己呢沦落到深受其害、自食其果的那样的一个境界。然后今天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作为国民，作为信徒，我们怎么样存活在这个国家，以及怎么样向世界来见证。上帝让我们在这里国泰平安，我相信不是因为他包庇他偏袒，我们要珍惜。但是同时我们不是在这边只是享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是什么呢？让我们大家翻到旧约生命记，旧约生命记我们看第四章。上帝之所以要他们现在就重新寻求回上帝，要他们现在呢就栽种公义，上帝要希望他们呢被管教以后重新能够看到一条正路，跟一条复兴之路，跟一条回到正常之路，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给的。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存活在地上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跟条件， 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而按上帝的话存活。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存活，对存活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两件很简单的事情里面就能够看到，神的话是很简单的，也很直接的。我们翻到这个《生命记》第十九章，对不起，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十九节那边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与孤儿寡妇。你在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再看另外一件，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十三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整个在地存活的那一个基本精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根本的立足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单单以敬畏耶和华为耶和华，而不会再以其他的神代替，或者是共同一起敬拜，不是多一个拜一个，多一个保佑的。为什么这样子呢？而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公，所谓的公义跟那个怜悯。公义不是是公平，旧约中的公义的意思更要表达的是一种正，就是正，就是一种次序。公平不一定是正的，这个人需要更多给他双倍，这个人不需要这么多给他少一点，而不是大家都给一样。这个不是旧约讲的公义，不是讲公平这样子说的，是特别的去使到那一个比较弱的、比较差的、比较条件弱的、比较吃亏的，如果你不特意去保护他，他可能就不能活下去的，你还要更要加倍去，这才叫做公义，而不是人家大家都一样。公义是更积极的，是一种呢使到事情，使到那一个能够存活，可能他条件不如人。所以刚才你看到孤儿寄居的孤儿寡妇，在古代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能力的，跟今天的孤儿寡妇寄居不完全一样。在古代这些人呢的那种生活的存活力是很低很低的，因为在古代的那一种的这个社会结构等等里面，上帝特别吩咐以色列人一定要特别照顾跟知道他们不会受亏损。另外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有两个砝码，整个社会不能够呢这样一直呢偏袒而不公义。今天用一句简单的话讲，我们新加坡已经非常富裕了，你说怎么样使新加坡的繁荣幸福持续下去？我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我们不要让只要用钱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在新加坡 绝对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出现。只要有钱，只要用钱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使到呢有钱都做不到的事情，跟有钱都不能够做，这个社会才会正常。当这个社会变成只要有钱什么事都能做的时候，这个社会等着去败坏灭亡。我们不用讲太多，我们只要看看，也看看过去，而今天没有钱，他不会因为没有钱没有机会受教育，他不会因为呢没有钱他不可能有这个发达有这个成就的机会，他也不会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或者是弱小的一个群体他排挤。我们说我们誓愿不分种族，我们新加坡坚持种族和谐，虽然华族最大，我们不做大，虽然信徒不是占最大的百分比，无所谓，大家不要以为全新加坡都是基督徒是最好的了，不要那么幼稚。欧洲曾几何时曾经不是整个欧洲都是基督教啊，那时候是最好的吗？只要翻翻历史就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是不是悔改，是不是寻求耶和华，是不是只单单认上帝是上帝？所以在这里呢，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这么强调单单只能够信耶和华，因为你不能坚持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怀恶意，你就不能够同时愿意持守跟抓住这个原则，而让它毫无妥协的一代传一代的下去。单单就是只有敬畏耶和华，因此单单就遵从耶和华的话，这两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而以色列就给我们证明他们的失败，也证明上帝的话对了。而当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宝贵的见证，跟一个这样一个很不同的一种历史的透视解释，这里已经不再是迷信跟无知，反而给我们一种很清楚的一盏的明灯跟指示。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来看，我们更加明白。请大家再翻到你的圣经最前面的那两章。创世纪不是在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来的，我多次的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一定使到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误会创世纪的意思，也读不到创世纪的意思。宇宙怎么来的，是200多年前我们有了科学之后我们自己产生的问题，圣经不是在解答我们这个问题，圣经是要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活在地上，什么叫做存活。存活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你看到他告诉我们存活的事情是上帝带来的，上帝透过六天的这个创造给我们带来这个存活。其实我们有这个科学，也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个宇宙是上帝造的，一点呢也不会叫我们比较差劲，比较不够理性，比较呢这个不迷信，不会的，反而我们看得更清楚，难道不是吗？刚才小孩子那首诗歌，母老虎承认上帝是创造主之后会温顺的，哪里不好？
也说不好。
多了一层更美更好的意义，这个就是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它提供了我们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的生存意义价值观，它跟科学一点都不违背。它是要告诉我们，上帝让一切存活各从其类，每一个呢都有机会，每一个都带着潜能，而且呢要生生不息的，每一种呢都有带着这个果子的，有核，就是说可以不断的栽种，也有循环，也有的这个开花落叶，有一种替代，但是要生生不息。而这样的一种的美好的状况要维持，上帝在第二章里面创世纪说，你要听我的话，因为这一切是由上帝的话带来的，这一切正常，这一切美好，这一切美好的潜能的继续的发挥跟发展，是基于上帝说是这样子，要这样子，让他这样子。所以他本来呢就是依附，就是依据，就是呢要这样子才有办法延续跟正常的。我希望我们要大大的去把这样的一个创造本身的那个意义向世人来宣告，向世人来表达。我们要让人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正常，给我们一个好。他跟以色列百姓说，你到了这个应许地，你要遵守我的话，你就得以存活，而且可以活得呢更丰盛。宗教不是，这个信仰不是在一个吓制人，信耶稣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看到一个呢正面的积极面的，那一个呢是应该怎么走。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他是给我们一个呢生养众多，百花齐放。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就好，这里面哪里有一点点的下制，哪里有一点点的恶制，哪有一点点的宰制，而且人还在这里面，上帝说你代表我在地上来拥有跟管理这整个大地，这是一个多么尊贵的委托。反而我们相信创造主，我们更看到我们的尊贵的价值意义。我们不是只是一些的细胞，或者只是的一些的这个原子这样凑合而成的，然后为什么做什么不知道，也许只是进化下去而已。创造主的信仰没有叫我们更差，反而叫我们更看到那个意义，更看到那种尊贵性。而既然这是神的心意，每一个的存活都是上帝赋予他的，而因着各种的环境，各种的这个人为的这个所造成，我们产生了一些的不和谐不正常现象，但是上帝说让我们去刻意的去行公义，栽种公义，去尊单单尊上帝为上帝，而刻意的去付出一份的那个力量，维持这个美跟这个正常。我们要感恩，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位上帝，让我们今天更看到，我们认回上帝，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上帝。你不觉得这够那么的精彩，那么的挑战？而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土，经过了这47年，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把我们过去那对的好的好好的跟他珍惜， 甚至把它进一步的发展跟发扬光大。要坚持这样的信念，你心里面的那一个力量哪里来？没有别的，除非只来自于你真的只相信这一样的一位上帝，而不会心怀恶意，并且呢，我们是常常在寻求他的，才有可能，可能担保我们会继续来维持跟持守这样的一个了解跟这样的一个信念跟意义。以色列人放弃，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在他们的四周围看到的那更好的，他们离弃了，没有想到最后他们自己的社会腐败败坏，还招惹神的这个愤怒跟这个审判，这是非常可惜的。他们留给我们的经验，今天成为我们何等宝贵的一种的这个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当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接下下来，我们怎么样活在这块土地上面，这个国家继续怎么走下去，我们看到答案是非常清楚的。而我们有份于在这里，我们又是信徒，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也感到责任意义重大，也因此叫我们真的是谦卑在主的这个面前，好好做一个国民，好好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去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本来就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存活。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因着你，因着你的话而带来，也只有因着你的话而维持。我们是依附在你自己，我们更是属于你的。主啊，叫我们单单只存这样的一个心，我们一生敬畏你，也在这个国土上做一个尽责的国民。我们向你感谢，也求天父你让我们有机会遵行你的话，以及把你的话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也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刻，让我们累计过去130年你自己的恩典和爱，让我们更为主你自己发光，你在我们身上来做更美更好的事。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求天父你保守这个国家，永远追求公义公平。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